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老大的话，我们还可以好像自己安慰，或者自己 defensively speaking 哈，自卫来说，我们是初为人父母，对不对？没有进、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每一个都出状况，我们在做父母的就非常的难堪了，对不对？虽然我们是人神职人员哈，我们平常还安慰辅导别人嘛，别人的家里的孩子的一些的问题啊、状况啊，但是当自己在这种火堆中的时候，那种疼痛呢，就是没有别人可以拿得走的。不要焦灼在眼前的光景中，事情都还没有到了结的时候，前面还有日子，还有希望，也不要活在过往里。眼前的只是阶段性的，是终局，中间的终，不是终了的终。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在上集节目里 ，Katie 师母分享了她的大儿子安杰在是否入伍海军的最后摇摆不定的时刻里，两个人临门一脚对他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一个是他在贷款公司的老板，另外一个是海军征召处的人。而在安杰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之后，家里的两个儿子却又接二连三发生状况，这对神职人员的家庭来说尤其难堪。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 Katie 姐如何透过上帝话语的保守跟引导转变她的观点，诚实面对当时的处境，用信心和盼望走过那段坎坷的时期呢？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进她的世界。
她的老板在分析之后居然就告诉她说，安杰，你应该要去当兵。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刚刚是说有两个推手，意思就是说，
对，
老板是大力的一推哈。
对，
我们的孩子哈，在15号跟21号当中，他事实上还没有完全做决定。那一个星期以后，就是我们当天晚上一起吃的那一天。
对，
在那一天的中午，就在那一天的中午，征召处的那个官员就把他叫出来，请他吃中饭，然后再一次的跟他分析所有的状况。所以他在那一天的中午就破釜沉舟的
决定。
3月12号，我们就在 LAX 就跟他送他上飞机，他就飞到这个 Wisconsin 的 Great Lake、就开始了他9年的、海军士兵的生涯。
你们的心，做父母的心也暂时的定下来了，对吗？
对呀，真的是暂时，真的，我们也是很感谢，因为上帝是很信实的，很智慧的，他就奇妙的用了各种的方法，赐生爱子，像一个祷告一样，就把这一个在风浪中不停翻腾的小船，把它拉到了到了航程的第一个的港口。
老大的暂时开始了一个新的航程，暂时稳下来了。那家里是不是也是风平浪静了？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在面对或者是处理老大的事情的时候，老二跟老三是怎么样？他们都还蛮顺遂的吗？还是也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起伏？只是你们的那个时候专心比较专注在老大的身上。
老大的那一段时间哈、其实我想孩子后来我们稍微问他一下，那个老大的一直到刚刚我们停的，就是老大这个到了港口了，
对
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那一段翻腾的里面，偶尔 老二老三我们谈到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的描述就是其实家里的气氛是非常
凝重，
非常的凝重紧绷，
对，他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当然三兄弟嘛，
绝对的，而且不只是看他们是经历在其中，虽然安姐不住在家里，但是我跟牧师，我们是跟他们两个人，两个小的天天活在家里，
对，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情绪
对，
是对
互相牵动的，
非常有影响。安杰是三月入伍的，对不对？
对
啊，那他是平稳了，
对，
他是平稳了。我在电话里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问他军中的生活怎么样，他说他虽然不喜欢，但是知道他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他学到功课了，他也长大了。那但是家里面呢，家里面呢，其实在孩子的成长中，这个他们的起起伏伏就是家里的调节器，对不对？
当然当然，
波动小，那家里的气温就比较平和一些，
对。
那么过去的两年，像你讲这个，我们家的大儿子的状况，我们家的这个气温是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很难琢磨的哈。他稳定下来，我们好像是松了一口气了哈。可是呢，很快哈，很快风浪又起来。安杰入伍的时候呢，我们家的老二事实上在海军官校已经快要满一年了哈。
OK，
那他是我们很大的安慰跟骄傲。那个时候呢，老三呢也刚刚开始上大学，但是呢，就是这个平稳气温温和的好景不长。我们安静了一下子以后，老三大学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呢就非常的不理想。
他是在外州读书还是在加州？
没有，他在加州，在北加
州，
在北加州一点，北中加州一点，因为有哥哥的潜力在先嘛，
对，
我们就立刻决定请他回家。也是念二专然后这个以后再说
对，
家里附近也有大学嘛。我在想说，哎呀，哥哥刚刚过，这个弟弟还没有觉悟，历史又要重演了嘛。哎呀，但是你知道还有更叫人心碎的事情啊。在海军官校上课的老二快要念完第三年了。那我们要去参加他毕业典礼的旅馆都已经定了。这个海军官校他的毕业典礼就是 Annapolis， 就是海军官校在的城市。
对。
是这个城市的大事，附近的旅馆都需要在他毕业典礼的那个日期一年以前一定通通都要订好，不然你就找不到地方住。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旅馆呢就已经订好了。但是就在他第三年结束之前他就被退学了。你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家中的气氛的紧张和紧绷的程度吗？
哇，孩子一个一个出状况这样。
是，
而且尤其是你们是神职人员的家庭，特别辛苦，心里面会有很多自责吧，我相信。
有自责
自
责真的是三个孩子一个一个出状况，特别是那
对，
那特别是就说这是自责是有，但是老大我们就觉得自己安慰或者自己这个 defensively speaking 自卫来说，我们是初为人父母，对不对？没有经验的。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每一个都出状况，我们这做父母的就非常的难堪了，对不对？
对。
那虽然我们是神职人员我们平常还安慰辅导 辅导别人嘛，哈，
对啊，
别人的家里的孩子的一些的问题啊、状况啊，但是当自己在这种火堆中的时候，那种疼痛呢，就是没有别人可以拿得走的哈。
对，
这个再加上这个我们是华人教会的牧师师母，那个压力真的是挑不起的，挑不起的大哈。
对，那段期间我相信你的情绪起伏一定特别的大，那个时候你无论是觉得好像身心俱疲啦，觉得很羞愧啦，或者是悔恨自责，这些种种的情绪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吗？回顾当时的一些情绪。
是啊，我的情绪就是你说的很对哈，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自己都会觉得还是有相当的激动的程度哈。
嗯，
我觉得好像家里面啊，这个这是像是来了一个大风暴哈。
对，地震，
地震海啸啊，把整个的村啊，整个的家都冲垮了哈。
最后对，
就是上层下伏，而且是无数次。只要跟孩子上学哈有关系的，我听到了看到了都会刺激我哈。
对对，
那我就反复不停的检讨自己，寻索答案，不时的又会谴责自己哈。
嗯，
又是怨恨他人，有好几次呢，这个悔恨，羞惭，疲累，失望，不平，理不清的情绪揪成一团。那个时候我就会巴不得脱身而逃哈，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或者是
你会想逃吗？会想逃？你看起来很冷静的人呢、欸。
我你就知道那个已经情绪
压力
到了什么地步了哈。我甚至会想到我干脆就消失算了。
哦，嗯。
但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嘛。
对，
不能就我不可能就这样突然不见到牧师。怎么样会面对孩子？怎么样面对会众呢？那孩子家里没有人料理怎么办呢？我自己真的可以独立生活吗？那我要去哪里呢？真的要去的话，我就这样浮浮沉沉的过日子、哎、那是这样子，哎，就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好像虽然日子时间让伤痛好像不是那么深重哈，可是我觉得我有个状况，就是我就一直老活在懊悔里面，老是兜着过去的事情想，而且每次都是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哈，接着就会挑剔、批评、要求、苛责，而且这么多的情绪啊，多半都是冲着我的丈夫牧师还有孩子们去的。不止一次的，他们都会分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很愤怒或者很伤痛的告诉我说，我让他们觉得他们是乏善可陈，一无是处那整个家的关系呢就被我弄得非常的紧张。现在到了2004年6月，经过了老二老三，从这时候开始，2004年6月开始，我就掉进了这样子的一个漩涡，出不来，一直出不来。
所以那段期间大概有多久？2002到2004两年呢？
两年多，而且还是继续的，
是继续的，对对，
一直出不来，是呀，
即使你每天读经祷告。那情绪还是会在那边，对不对？
哎，对呀。
那段期间还是情绪祷，还是读经祷告啊？那你读经读得进去吗？
我跟你说，
还可以祷告吗？
其实我在现在这样想，特别是在安节那段时间哈，我如果没有能读经，没有能祷告的扶持，我想我现在到二。可能到老二老三在可能还不要等到老二老三的状况哈，可能我都不知道我的精神状态是会怎么样呀。 好，所以
一定的，
所以我觉得我要说哈，真的是上帝保守了我，用他的话保守了我，就是因为我读经，我祷告，我能够度过安杰的风波，我卷入老二老三的风波，但是虽然我在漩涡中，可是我没有完全的失落，
倒下来，
没有完全的病倒，
还有盼望，
还是继续 hang on to one thread， 紧紧的抓住唯一的一个希望线，就是抓住我的神。
安杰，所以他这个九年的当兵的旅程当中，你们有常常联络吗？他会常常打电话给你们吗？
他有没有打电话给我们啊？开始的时候有的，因为他前面有大概一年半是他们受训的时候，好，然后呢，受训以后，他们就开始分派，好，那所以前面的受训一年半，他去了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受训，然后一年半以后呢，他就到夏威夷去，所以一直在夏威夷待到他退。那这个当中呢，前面的时候他去受训的一年半当中，我们都就是这个联系的比较好，因为他在当受训嘛，受训的时间比较短，他换一下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那所以他都会通知我们啊什么的，那我们还去参加他毕业典礼啊什么。但是到了夏威夷以后呢，就是开始是比较稳当的。过了没几年之后呢，本性又露出来了哈，他就有了新的生活天地啦哈，等等等等。定下来以后，他基本上就除了兼职以外，他就有生活了，对，是吧？所以在夏威夷的那段时间里面，也有相当大的翻腾。那个时候我们就联系就比较少，因为他就不跟我们联系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的要可能那个时候一些过往的压抑啊或者什么，他就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就可能特别的有一些好像反刍，不正常的反刍，以至于
怎么说呢？怎么说？
他觉得他其实觉得他受很多的压抑跟伤害，但是他还不太能够整理的出来，那
不知道怎么消化
不知道怎么消化是，然后到了，然后在夏威夷的时候，其实他就又是。虽然过了这么一个大段，可是他固态复明啊，有旧有的一些的生活形态出现，所以他也就不太跟我们联系。有的时候，最长的时间有两年的时间，他几乎是音讯全无的。
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对吧？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对。所以有一次，我甚至就是那两年没有音讯的那一次。那个阶段里边，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到红十字会去给他报名，让他帮我找儿子。所以就是那么一个
你儿子下落不明。
对，就到了那样子的一种状况。
后来结束这个当兵的生涯了，对吗？
对，他结束了当兵，他事实上他们到了第九年的时候，他基本上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他要不要终身服役。因为他如果在
终身服役，
他如果做满21年，他就是一个终身退伍军人，那他的有相当的一些的 benefit。那个时候，他要做一个决定。事实上，我们有问他，后来当然我们又联系上了。那我们有问他为什么决定 不走终身哈，因为事实上好像走终身应该是很好的决定嘛，对吧？好，那
对对，那么多福利、
嗯，那么多的福利，而且你就工作都很稳当呀，对不对？那他就说，
是、是，
他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I want a family life。那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惊讶，就是他对家庭这么的一个
向往。
向往，事实上，这个现在想起来哈，他之所以去在征召处注册啊，成为海军的时候，当场他可以选择他要去哪里的。那他考试考过了，他可以选，他就选核能哈。那核能呢，你可以去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去潜水艇，第二个就是去航空母舰。好，这是我们的这个
是。
最大的城市，那大部分人，如果是我都会想要去海上城市，因为又空旷又空宽敞又自由的多，比起这个潜水艇来讲。那但是他选的是潜水艇，我们有问他你为什么选择，他说潜水艇给他一个家的感觉，他就需要那种就需要有一个家的感觉，那种互动啊，那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哈。所以当他九年之后他不走终身呢，也是同样的一个理由。他说我不要，他说我看到这些我的官长基本上都应该是走全职才会慢慢爬到官的这
个。
他说我看到他们，我就决定我要选择家庭。他就这么简单的回答我。
哎，这个很奇妙哈！你看他过去这么多年，他其实一直要逃离家，虽然他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可是他一直要逃离家，然后绕了一个大圈回来，他最后还是向往家的感觉，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对吧？
是是是。是，其实我觉得在那一大圈里面，我自己觉得说，我有跟他说，他也同意，他其实是在寻找自己，他倒不是厌弃你
是
家，好，对抗他的父母，他其实是在寻找自己。
对，那我知道在孩子生活这些种种的挑战起伏当中，你们其实有经过一些。你们有一些亲子沟通，有进行一些亲子沟通，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这些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做了哪一些事情，有哪一些反省？
后来陆陆续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谈话哈。那这个谈话基本上呢，我们每次谈的呢基本上是这样，开始的时候 的状况是我们深谈的都是谈这个我们双方所受的伤害哈。那我们也会检讨个人应该负的责任，那我们也会彼此认错道歉。那在这个开始的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哈，会还没有说到一半哈，我们就会吵起来啊，或者是僵持不下，因为总会觉得我要解释哈，
对对对，
我要解释，我要辩护，
对对，当初为什么我们这样做，都完全是为你们好啊，对不对？
他们也会要辩护自己哈，就是那在辩护的当中，大会就会有指责嘛，
对，
那一指责就掉入一个很恶性的循环，
是就谈不下去了，
就会谈不下去，没有错，就是吵起来后真就真的就不了了之，
对啊。
可是呢，我觉得很感谢，就是我觉得somehow。我不敢归功给我自己哈，但是我是那种不会太 let go 的人哈，我觉得不要扫到，把它都扫到地毯底下，因为实在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哈，太宝贝了，我不愿意就停在某一个阶段，或者就聊到这里就 OK 了，因为的确还没有结束，对不对？
对，
还没有复原。所以基本上我会很努力的找机会好，那我觉得也很感谢主，就是他们都不会说不谈，只要我抓到机会他们就会配合，我不知道我用配合是说我觉得他们就 他们就这样变成 then we start。
嗯哼，
啊，所以每一次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的有效有效应。
嗯哼，
啊，而且平和。
嗯哼，在你的见证文里面哈，你也讲说你用一段经文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要不要再多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当时好像给你很大的鼓舞，对吧？
对，非常大的鼓舞。我看到几点，也就是我的眼光被调整了，从过去转向未来。不要焦灼在眼前的光景中，事情都还没有到了结的时候，前面还有日子，还有希望。也不要活在过往里面，眼前的只是阶段性的，是终局，中间的终，不是终了的终。就算孩子愚昧悖逆，我们仍要给他机会。就算我们做父母的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失败，我们还可以学习调整，继续尽我们的责任。第三点，我不应该懊恼发怒，这就显出我的骄傲。我以为我做的都好都对，怎么会成了这个样？我不停地问，就表示出我的不服和傲气，我就会十分的痛苦。这个就是我的愚昧。面对自己，调整自己，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之所以能够走出来，就是这样天天，啊，做不停的调整，天天重新调整眼光。
那我记得你有一句金句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你说我只能对他们负责，做我能做到的事，却不能够为他们负责。
Be responsible to them. Them 就我们的孩子。
对，
We cannot be responsible for them.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是按着我们当时的那个成熟的跟了解的，
对，
的程度，
对，
尽心的来教养你们，
啊，
我们不是故意的，来打击你们或者跟你们来伤害你们，
对，
啊，那所以的确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犯了很多的错误，啊，造成了不少的伤害，但是呢，他们也认知到，啊，纵使我们有教导的错误，他们仍然要对他们自己的反应跟选择来负责，对不对？
嗯，
不能一味的来责备或者是说记恨我们他们的父母。
好，现在的安杰是44岁，告诉我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父亲，怎么样的儿子，什么样的丈夫？
有三个男孩，三个男孩，一个属猴子，两个属狗，两条狗。那么老大8岁，老二老三是双胞胎，啊，5岁，那娶了一个白人老婆，工作的职称是account manager，那么现在住在阿拉斯加，一份薪水养活一家5口，有房，
不简单，
有房有车，爱妻爱子如命，啊，老大出生的时候第一个月他就瘦了30磅，到今天
哇，
他还是每天操兵带队，第一个起床，一边在电脑上工作，一边呢就给全家预备早饭，晚上是最后一个上床的，打点家里所有的大小事务，绝对的 DIY 人士，擅长烧烤，锅碗瓢盆在他的手里就像是玩具一样，做菜呢是他一个乐趣。最可夸奖的呢，就是他会主动的，啊，不时的打电话给妈妈，每一次挂电话之前我都会跟他说谢谢你打电话来， 他会说应该的。
身为父母，我们要对孩子负责，而不是为他们的人生负责。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我是诗玲语，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